好，我们先低头有个祷告。主，我们真的盼望，主啊，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求你自己来复兴你的工作。主，但是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主，我们常常发现，主啊，那真正拦阻你复兴的正是我们自己。主，我们真的愿意把我们自己再次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求你自己来破碎我们。主啊，你也来改变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被你使用的器皿。主，好让你今天的见证，主啊，能够在这个地上得到彰显。主，我们也把今天早上的这段时间，主，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求你用的这一点点的时间，主，你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说话。主，你也洁净为你传讲的器皿的口。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只说你自己的话。主，也让你自己的话出去的时候，主就能够种在人心田里，能够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来。主，我们求你自己今天来向我们显现。主，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今天想跟大家交通一下尼希米记啊，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对这卷书比较熟悉。那我们青年组呢是刚刚读完这卷书啊，而且呢很多弟兄姊妹呢都觉得借着这卷书呢给他带来很大的帮助。我们知道说尼希米记是讲到尼希米呢他带领百姓去重修城墙的这样一段故事。那虽然这个故事是发生在2500多年前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对我们今天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那我们看见说，虽然这是一个好像很早以前发生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尼希米那个时代的背景好像和我们现今的时代也是非常的相像啊。那我们知道说尼希米记的时代呢是旧约的历史接近末了的时候，是在主第一次来之前啊。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时代呢也是圣经上说是末后的日子，也是在主要再来之前啊。那尼希米时代的光景呢是那时候百姓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我们看见我们这个时代虽然我们外面的生活很安逸，但是我们看见我们属灵的城墙确实也常常被拆毁，也是被焚烧的啊。我们看见我们也常常被罪恶捆绑，我们被仇敌辖制，正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属灵的城墙，所以我们任由仇敌在我们里面能够自由进出来任意破坏。尼希米呢在那个时代他带领百姓在那里重修城墙。那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也需要来修建我们属灵的城墙啊，不论是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还是我们的教会。那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读尼希米记两段的圣经。尼希米记第一章啊，我们翻到尼希米记第一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四节。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说啊。那下面一段是尼希米他向着神的祷告啊。那我们跳过这一段，我们再一起来读第二章。第二章我们从11节我们读到第18节啊。第11节我们读到18节啊。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读一节。11节，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 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沟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我们知道尼希米记在旧约的历史当中它是几乎是在旧约历史的最末后的三卷书之一那我们知道说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以斯帖记是旧约历史书的最后三卷那记载的呢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以后的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离弃神，他们也不听先知对着他们的劝诫和警告，那神的管教呢就临到他们。那先是呢以色列国呢他们被亚兰国所灭那接着过了差不多100年之后呢，犹大国呢也被巴比伦所灭，他们呢就整个就被掳很多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呢就被掳到了巴比伦去那我们知道说犹大国的被掳呢是一共分了三次那第一次的被掳呢大约是在公元前的605年那是在约雅敬作王的时候，那巴比伦他们攻破了耶路撒冷，那很多百姓就被掳，那先知但以理呢就是在第一批被掳的人当中。那第二次的被掳呢是在大约8年之后在约雅敬作王的时候那时候巴比伦又攻进耶路撒冷，他们把王宫里的宝物，把圣殿里的器皿呢都掳到巴比伦去。那以西结呢，先知以西结呢，他就在第二批被掳的人当中。那我们知道第三次的被掳呢是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全面的一次，那是在大概是公元前586年的时候，那时候是西底家在作王那时候先知耶利米呢一直在那里警告以色列的百姓，说到说巴比伦要来攻打耶路撒冷但是呢那些百姓呢他们甚至君王都不愿意听先知耶利米警告他们的话最终呢耶路撒冷呢就被攻破，而且圣殿呢也被烧毁，那整个犹大国呢就遭到了灭亡的命运那虽然我们看见说犹大人他们家破人亡但是呢他们，你看到说他们被掳到了巴比伦去，但是我们看见神仍然眷顾他们因为神真的是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那因着但以理，也因着但以理在神面前的代祷，那在他们被掳了70年之后呢，神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让他准许以色列人呢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那就在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的带领底下，那第一批呢4万多人呢，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说这实在是一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呢那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已经在巴比伦，他们已经安家落户他们的生活呢都已经也是非常的，在那边已经呢有了一定的基础他们生活上也非常的舒适了。但是你看到说那时候让他们回到非常荒凉，几乎已经是没有多少人烟在那里居住的耶路撒冷，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像我们现在，如果你在澳洲已经安家落户了你已经在这边有一个稳定的生活了，如果让你回到现在，不要说中国了，不要说好像你要回到那些战乱的那些伊拉克啊、叙利亚甚至叫你回到中国去，你可能会说哎呀，中国很多的雾霾啊，还是在澳洲这边好像生活更加的好，环境更加的清新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要我们回到那个我们看来是生活不是很好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好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好，但是你看到当神在那里呼召那些以色列人的时候，当神在那里激动那些以色列人心的时候，他们就愿意放下他们舒适的生活，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重新在那里开始来重建神的圣殿。啊，那你看见说那时候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就开始在那里重建圣殿。啊，但是呢你看到说当圣殿建到刚刚开始建到一半的时候，他们就因为仇敌的拦阻，他们就在那里停工了。啊，他们一停呢就一停就停了16年。啊，16年以后，那先知哈该起来传神的话。啊，他们在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鼓励之下，他们又重新开始在那里重建圣殿。那经过20多年以后，他们终于把这个圣殿重新又盖了起来。啊，这是第一次他们被掳归回。啊，那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的被掳归回呢也分成3次。那第一次呢是他们第一次呢就是他们重新呢修建这个圣殿。那第二次的被掳归回呢是在大约第一批的人回去之后80年以后呢，那文士以斯拉呢他带领了大概2000多人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啊，那我们知道以斯拉回去呢，他是在那里重新恢复神的话语，他在那边教导以色列人神的律法。啊，他也在那里恢复以色列人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和很多的周围的这些外邦的人在那里通婚。啊，当以斯拉看见以后，他又重新起来来整顿以色列人的生活，让他们能够在那个地方能够被分别为圣，继续为神来做见证。啊，这是第二次被掳归回。那第三次的被掳归回呢，就是大概是在以斯拉回去之后13年以后。啊，我们看见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尼希米呢，他回去重建城墙。啊，所以三次的被掳也有三次的归回。啊，三次归回呢都各有他们一个重点。第一次呢就是重建城墙，第二次呢就是恢复神的话和恢复百姓分别为圣的生活，那第三次呢就是讲到尼希米他在这里重建城墙。啊，那我们说为什么好像既然圣殿都已经重新修建好了，那为什么好像重建城墙对于以色列人是那么重要呢？啊，为什么一定要去把城墙重新盖起来呢？啊，我想我们在讲这个之前，我们先读一段圣经，是在但以理书的第9章24到27节，是在但以理书第9章24到26节吧，好吗？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是在但以理书第9章24到27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啊，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见说这段圣经是神向但以理所启示关于末世的预言。他这边讲到说，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到受高者被剪除，共有7个期和62个7年。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受高者就是我们的主。那从重新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到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是一共有69个7年。啊，如果你根据这个时间去推算的话，那很多圣经学者呢，他们相信重建耶路撒冷的时间呢，就是在尼希米回去重建城墙的时间。所以神告诉但以理说，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要重新建造。啊，那我们如果读尼希米记，你就看见说尼希米的那个时代正是非常艰难的时候。啊，那我们知道说在如果你去看世界历史的话，啊，尼希米重建城墙这件事情根本在世界历史上几乎就没有提起过。啊，那你如果是拿尼希米和 重建城墙和中国的这个修建万里长城来相比啊，你会觉得说这个跟中国的万里长城实在是不可啊相提并论的事情啊，因为这件事情好像在人看来，在人从人类的整个历史来说，好像不是什么很重大的事情。那你看到说，为什么神要来记载这件事情呢？啊，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乃是与受膏者，就是我们的主来发生关系的，啊，因为重建城墙是和主的第一次来发生关系，所以不管什么事情，只要是与主发生关系的，那就是大事。因为与主发生关系的事是关乎永恒的，而且是有永远价值的。那我记得以前在我们在利肯聚会的时候，那有一个弟兄，他常常星期天早上他就过来帮忙我们摆椅子，帮忙布置场地。那后来这个弟兄他就回国去了。那在欢送他的那个聚会上，我们后来有一次他要回去，我们一起有一个聚会。那他就在那边分享，他就说他觉得是每个星期对于他来说最重要也是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星期天早上来到教会来帮忙布置场地啊，帮忙在这里摆桌子摆椅子啊。那好像我们在人看来，我们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啊，好像也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一个服事啊。但是你看到，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乃是与主发生关系的啊，乃是坐在主身上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件小事啊。不管什么事情，只要是与主发生关系的，就不是一件小事；不管什么服事，只要是与主发生关系的，这就也不是一个小的服事啊。所以你看到，当尼希米在那里重建城墙的时候啊，他不是在那里仅仅好像做一件外面的工作，他乃是在那里为主在预备道路，他的价值是存到永远的。那除了这个以外，那重建城墙还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呢？啊，那我们看见我们在刚才读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时候啊，讲到说当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百姓就遭大难，受凌辱。所以我们就看见城墙的一个重要性啊，因为城墙呢，它乃是讲到保护，没有城墙的保护，我们看见仇敌就可以自由的进出，就可以任意的破坏。我们知道仇敌来，他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那我们个人的生活是不是一个有城墙的生活呢？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比以前任何的一个时代都更加的具有诱惑性啊，也是让我们更能够让我们远离神的这样一个时代啊。你看见现在电脑啊、网络啊都非常的发达啊，现在我们犯罪不需要到外面去的啊，撒旦可以把任何的诱惑一下子就送到你的家门口啊。那你看到说我们电脑里面我们都有一个防火墙啊，我们都有一些杀毒的这些的软件啊，但是你看到说我们在我们属灵的上面、属灵的生活上，我们有没有一道城墙在那里保护我们啊？我们有没有一道属灵的城墙在那里抵挡撒旦的攻击呢？啊，而且不仅是电脑，不仅是网络啊，你看到说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是不是有城墙的呢？啊，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靠着我们的肉体去发动呢，还是说我们靠着圣灵在那里来帮助我们来抵挡？啊，我记得我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他讲到说有一个在美国加州有一个姊妹，他有一天他开车出去的时候，啊，他因为有急事，他就跟在一辆车后面，那正好呢前面就是有红绿灯啊，然后前面的那辆车呢就一下子刹车就比较急一点。啊，然后呢，他赶紧有一个急刹车，啊，那但是呢，他就很里面就很生气，啊，他觉得说为什么这个人本来应该可以过去的，为什么他要刹车急刹车来个急刹车，啊，所以呢，他就把车窗摇下来，然后就在那边啊开始来骂前面这辆车，啊，甚至呢还做出那个骂人的那个手势，啊，那刚巧呢后面呢就跟着一辆警车，啊，一辆便衣的警车，然后呢警车呢就叫他停到边上。啊，然后甚至呢把他带回到那个警察局里去，啊，他觉得很奇怪，他说这个好像骂人也不是一件很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犯罪啊，为什么要把他好像带到警察局去呢？啊， 那警察抄了他的这个名字车牌以后进去查了一下啊，然后出来就跟他说，他说对不起，他说我们搞错了啊，他说我跟在你后面的时候，我看见你的车牌的后面啊，他的车牌后面贴了一段话啊，上面写的说 What will Jesus do? 就是说如果是耶稣的话他会怎么做呢啊，一般你看到很多基督徒后面有的后面挂的一些的字是讲到说他的有关于他的信仰的啊，所以在他的车后面也写了一段话，就是讲到说耶稣会怎么做啊。所以呢那个警察看到说觉得说哎，这个车是不是被偷来的啊，因为觉得说他的这样的表现非常不像一个基督徒啊，所以呢就把他给抓到警察局去，然后看一下，哎，结果发现呢啊，他原来他真的是基督徒，但是呢真的没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啊。所以我想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啊，当我们遇到这些生活中这些甚至是一些小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城墙啊，我们是让我们的肉体在那里发动呢，还是说我们真的是靠着圣灵在那里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在每一件事情上按着他的心意去行啊。而且我们看见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上个人的生活没有属灵的城墙，所以我们常常就落在我们的肉体当中，就落在罪恶的捆绑和世界的辖制的里面啊。我想不仅是我们个人啊，我们家庭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的家庭没有城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家庭也会被仇敌来破坏，也会被仇敌来搅扰啊。我们昨天晚上家庭聚会正好读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啊，里面正好是讲到婚姻啊，讲到家庭的啊，那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啊很好的分享啊。而且你看到说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你发现说离婚率是很高的啊，而且你看到说现在的人呢常常你会看到说有婚外情的发生啊，啊常常会发现说哪里这个家庭又被破坏了啊。我们常常在我们的感觉的里面，我们觉得好像一个美满的婚姻是一件可望不可及的事情啊。那有一个故事讲到说一个人他跑到那个书店里面去买书啊，他买书的时候呢他找来找去在找来找去找不到啊，然后他就跑去找那个店员，书店的店员，他就问他说我要找一本那个婚姻的关于婚姻的书，他说怎么在那个生活类里面找不到呢啊，那店员就问他说你要找什么书，他说我要找一本美满婚姻的秘诀。哦，那个店员说他说你找错了，他说你应该到那个童话类去找啊，他说这个只是在童话里才会发生的事情啊，没有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美满婚姻的啊。那他说我还要找一本书，他说怎么也找不到呢啊，他说那本书名叫夫妻相处之道啊。哦，他说这个啊，他说你要到那个武侠类小说去找啊。他说为什么呢，他说现在是你看夫妻相处在一起哈，整天就是刀光剑影的哈，常常是在那边吵架哈，在那边好像有很多的争吵啊。所以你看到说我们到底夫妻之间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啊。那我记得陈其贞弟兄他以前讲到说他以前他如果有弟兄姊妹结婚的话啊，他常常会送那个碗去送碗碟给别人啊，去送一套碗碟给别人。那他说他过一段时间呢就会到他家去看，哎，看看这个弟兄姊妹家里面这个碗碟还在不在啊，如果呢那个碗碟还在呢，说明他们这个关系还不错啊，如果这个碗碟不在了，说明他们肯定是在吵架的时候当飞盘飞掉了啊。所以你看到说到底能不能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啊，到底我们的婚姻的里面有没有一道属灵的城墙啊，到底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在那里来经营，在那里来建造我们的婚姻啊。如果我们的婚姻失去城墙的保护，你会看见说也会落入仇敌的破坏当中啊。我想不仅是家庭，教会也是一样啊，教会如果没有城墙，仇敌也会进来搅扰，也会进来破坏。教会里面如果有罪而不去对付的话，就看见那些罪就像一点面酵一样，会让全团都发起来啊，让教会不能够在地上为主做一个荣耀的见证。那我们看见城墙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功用啊，那就是分别啊。你看见说当你把一个城墙建造起来以后 啊，你就在那边好像竖起了一道界限啊，把城里和城外分开了啊。所以你看到说，当我们把一个属灵的城墙建造起来以后呢，我们就看见我们把属神的和不属神的分开了，我们就把属天的和属地的分开了啊，我们就把属肉体的和属灵的也分开了。如果你没有一个这样的界限啊，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这样的一个分别，你就看见说我们就和世界上的人生活没有什么两样啊。世界上的人在那里好像偷税漏税，我们也在那里偷税漏税啊。世界上的人在那里未婚同居，我们也在那里未婚同居。世界上的人在那里弄虚作假，我们也在那里弄虚作假啊。有一次有一个福音朋友，我们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对我说你们基督徒都是非常的虚伪啊。他说你们呢，星期一到星期五呢，星期一到星期六呢，你们整天都在外面犯罪啊，然后星期天呢来到教会，然后就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啊，然后又出去又重新去犯罪啊。我觉得他的话呢虽然非常的偏激啊，但是多多少少反映出我们的生活没有一个分别的界限啊，我们的生活没有一个好的见证。当你看见我们的主进到圣殿里的去的时候啊，我们主看见原来在圣殿里应该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地方，现在呢竟然变成了买卖牛羊鸽子的场所啊，本来是应该与世界分别的地方，现在呢世界里的买卖竟然进到了这个圣殿的里面啊。所以当主看见这一切的时候啊，主就非常的生气，他就用绳子做成鞭子，把这些买卖牛羊鸽子的人赶出了这个圣殿。那我记得前面的弟兄讲到说，教会好像是一艘船行驶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啊，这个船呢可以在这个水上，但是水呢却不能进到船的里面啊。但是我们看见现在很多人呢，他把世界的一套带到教会的里面啊。那有人说，教会应该跟世界一样要讲民主啊，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有投票权，每教会的事情应该每个人都要来投票来决定啊。你看到说，教会不是社会啊，教会不是讲民主，教会也不是讲独裁，教会呢是神的家，是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治理的，是圣灵在教会的里面管理和运行的。你看到说，什么时候世界跑到教会的里面，教会就变成社会了。而且我们看见城墙还有第三面的一个功用。那城墙第三面的功用讲到说呢，城墙乃是一个见证啊。当你远远的看见一个城墙的时候啊，你就知道说那里一定有一座城啊，而且呢你看见那座城在地上呢就成为一个见证啊。就像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它是建在山上的一座城啊，在诗篇48篇里面讲到说，锡安山是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所以当你看见远远的看见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里有神的同在啊，那里是神百姓聚居的一个地方。所以你看到城墙呢还是讲到一个见证啊。那我们个人的生活有没有见证啊？我们的家庭的生活有没有见证？那我们的教会有没有起来为主做见证呢？啊，我们发现现在的社会有一个很共同的现象啊，那就是非常的忙啊，我们为着我们的生活很忙碌啊，我们每天的啊家庭也很忙碌啊，我们学习也很忙碌啊，忙到我们自己的都发现说啊，我们这样的生活实在是没有什么见证啊。那我们刚刚过去一个青年营啊，那我们青年营的这个主题呢就是纷繁世界听主声音啊。我们在那里呢在一起交通啊，如何在这个忙碌繁忙的世界的里面，我们怎么样才能听见主的声音呢？啊，那我们在第二天的晚上，我们有一个这个表演的时间，有一些话剧啊，有一些音乐啊，一些小品的表演啊。那我们青年组，中文青年组呢，也有一个小品啊。那其中一个呢，就讲到说一个年轻人，他演一个年轻人哈，很忙很忙，每天呢从早上一起床啊，就忙着要去啊，去赶火车啊，要去上学 啊，完了以后呢，中午呢又要赶紧跑去要去上班的地方，啊，要去工作。好，等到晚上呢，回到家里以后呢，已经是非常的疲惫，啊，非常的很累了。啊，他刚刚躺在床上看了两分钟的圣经呢，啊，然后就昏睡过去了。啊，那我们演完这个小品以后呢，我们就发给每个人一张纸一个笔。啊，我们说能不能请你把你每一天的时间表写下来。啊，然后呢，你好好的去看一看，到底在你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啊，你有多少时间是花在主的事情上，你有多少的时间是花在属灵的事情上，啊，那当我们在那里写我们自己的这个时间表的时候，啊，那很多弟兄姊妹也上去做见证，讲到说，真的，当我们真的好好的在那边把我们时间表写出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花在主身上的时间是那么少。如果我们在主的身上花这么少时间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怎么能够听见主的声音呢？啊，我想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来画一画我们这个时间表。啊，我们都应该来好好的看一看，我们每一天有多少的时间是花在属灵的事情上，是花在主的身上的。啊，如果我们都觉得说主很重要的话，啊，但是你发现如果我们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我们却花最少的时间去做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有一点本末倒置呢？啊，如果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没有和主有一个正常的关系，啊，我们怎么能够在地上为主做一个荣耀的见证呢？那我们看见在尼希米的那个时代，啊，也是面临着见证荒凉的这样一个光景。啊，虽然那时候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了，啊，虽然那时候圣殿已经重新盖起来了，虽然那时候祭司已经开始在那里服侍了，但是他们实际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啊，那时候离第一批被掳归回的那些人呢，已经有八九十年过去了。啊，有的人可能已经不在世了，那有的人可能因为受不了耶路撒冷的艰苦呢，他们又重新回到巴比伦去了。剩下的人呢，他们虽然在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看见他们的光景却落入了非常软弱的当中。啊，仇敌来拆毁了他们的城墙，焚烧了他们的城门，仇敌在那里任意的凌辱，在那里来践踏他们。啊，他们落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他们好像也麻木了。啊，他们好像呢也已经习惯了，他们在仇敌的凌辱底下好像没有任何的反抗。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落入一种习惯性的软弱当中呢？啊，我们习惯了不读经，啊，我们习惯了不祷告，啊，我们习惯了落到罪的里面呢，我们没有一点的反应，我们好像呢也失去了这个反抗的能力，我们好像也失去了这个起来的这个斗志。我们觉得说好像仇敌的力量这么强大，我们能够胜过吗？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肉体是那么的顽固，我们有可能被改变吗？我们也可能在那边说，啊，我们已经好像都尝试过了，但是不都是以失败告终吗？我们甚至说我们每天都在祷告，为什么好像神没有来垂听我的祷告呢？好像神一点行动都没有呢？到底神有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到底神有没有在那里行动？我想神真的没有忘记我们，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乃是用他永远的爱来爱我们，而且神告诉我们说，神既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神不是忘记了我们，神乃是在那里等待我们向他来回转，神乃是在那里要寻找一个能够被他使用的器皿。就像当年以色列人他们在法老的奴役底下在那里哀嚎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好像神离弃了他们，但是神对他们说，我实在是已经听见了，我也看见了。但是他一直要在那里寻找一个能够被他使用的器皿，直到他最后找到摩西为止。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做工的一个原则，神不是说他忘记了他的百姓，神巴不得把他的祝福和恩典倾倒在他百姓的身上，但是你看见神要先找到一个能够体贴他心意的器皿，神要先找到一个愿意把他自己交在神手中的人，当神找到这样的一个人之后，神就要把他的祝福借着这个器皿能够倾倒在他百姓的中间。所以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回转归向神的人，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愿不愿意去体贴神的心意呢？ 所以你看到就在尼西米的那个时代，神终于找到了一个合用的器皿，那就是尼西米。那尼西米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看见说尼西米他是不是一个出身好像名门望族的人呢？圣经上讲到说他是哈加利亚的儿子。如果你去看整本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哈加利亚这个名字呢，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两次，而且呢只是出现在尼西米记上。所以你知道说哈加利亚这个家族呢，他们其实在圣经的里面只是一个普通的犹大族，只是一个普通人的一个名字。所以你看到说尼西米呢，他既不是先知，他也不是祭司，他更不是什么君王的后裔，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被掳的犹大人。我们常常觉得说被神大用的人是不是一定不是一个什么普通的人，但是你看见神却告诉我们他不是要拣选那些大有能力的，神说他要拣选世上愚拙的，叫那些有智慧的羞愧，他要拣选那些世上软弱的，叫那些强壮的羞愧。神不是要拣选那些大有能力的人，而是要拣选那些愿意倒空自己，愿意让神的能力去充满他们的人。那在20世纪初，威尔士呢，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复兴，而且呢，带进这个复兴的呢，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而且没有多少文化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年轻的矿工，他的名字叫 Evan Roberts， 那他呢，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年轻人，他也常常为着教会在神面前有祷告，所以你看见神后来就借着他带进了一个非常空前非常大的一个复兴，而且复兴到一个程度呢，那时候酒吧呢戏院全部都关门，而且呢那些警察呢也没有什么事，也没有事情做，因为当地的这个犯罪率呢几乎为零，所以呢那些警察呢就组织成诗班，到处呢到每个教会去献唱，而且呢你看到说不管是在火车上电车上还是在矿井的里面，你看见到处都是祷告聚会，甚至呢连那些动物都受到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以前那些农民他们在赶牛赶驴的时候呢，他们都是用那些骂人的话在那边赶牲口，那后来他们信主得救以后，他们再也不骂这些粗口了，然后他们再去赶牛赶驴的时候呢，那些动物听不懂，他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往左还是往右，所以你看到一个大的复兴起来的时候，你看见说不仅是人，连动物都受到影响，所以你看到说不是说神要用什么好像一个非常大有能力的人，而是说我们有没有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在我们身上先有工作，然后你看见说真的，我们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愿的时候，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有这样一个祷告的时候，就像我们诗歌所唱的一样，我们在这里来等待神来复兴他的教会。那我们知道尼西米呢，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呢他是在身在王宫的里面，虽然他过着每个人都很羡慕的这样一个舒适的生活，虽然他的官职呢是所谓的一个酒政，就是在那边在王的面前为王来预备饮食的，他是王非常信任的一个人，但是你看到说当他在那里听到他的同胞讲到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他的心呢就在那里焦急，他甚至在那里哭泣，在那里悲哀，在那里禁食祷告，虽然他人在王宫的里面，但是我们看见他的心却在耶路撒冷，却在神百姓的身上，因为他在那里关心神的家，他也关心神家的见证，那我想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也已经安定下来了，但是我们关心神的家，我们关心神的见证吗？当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的以后，他们就开始在那里重建圣殿，但是他们盖到一半就因为仇敌的拦阻，他们就在那里停工了，这一停呢就停了16年，16年过去以后，先知哈该呢就起来传讲神的话，哈该传讲神的话说，他说我的殿仍然荒凉，你们仍然在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你看到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每天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啊，他们的每个人呢都在为自己在那里添置房产，他们都在自己呢在为自己呢在那里盖造房屋啊。但是你看见神的殿却在那里荒凉，神的见证却在那里被破坏。他们不是没有理由的啊，他们在那边说仇敌的拦阻实在是太大了。他们在那里说，他说我们现在的生活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那现在呢好像还不是建造圣殿的时候。但是他们忘记了神当初为什么带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啊，乃是要神要借着他们来恢复神的见证啊。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乃是神要让他们在他们的中间让神有该有的这样一个地位。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教会也是在一个转折的一个关口啊，我们现在呢每个人呢都是很忙啊，每个人呢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啊，但是有多少人是真的站在教会的破口为教会祷告呢啊，有谁愿意是在很忙碌的当中仍然起来服侍呢？我们也看见撒旦在教会的里面也在做破坏的工作啊，我相信教会很多人都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啊，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很困惑啊，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不理解啊，有的呢甚至灰心甚至失望啊，觉得教会既然这样，那我还不如去忙我自己的事情算了啊。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啊，我们就正好恰恰中了仇敌的诡计。仇敌就是要让我们灰心啊，仇敌就是要让我们退后。但是尼希米却在那里鼓励百姓说，他说来吧，他说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虽然我们的光景非常的软弱啊，虽然仇敌看起来好像还是很强大，但是尼希米却在那里鼓励百姓说，他说来吧，我们重新建造吧。真的因为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能力啊，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力量，我们看见那是神施恩的手在那里帮助我们啊，那是神要他恢复他自己的见证。所以盼望我们也能够像以色列人一样啊，当以色列人他们听见尼希米呼召的时候，他们就起来奋勇来做这个善功啊。当我们在这里听见神的呼召的时候啊，当我们在这里真的听见神要我们起来要在那里重建圣殿的时候啊，重建我们属灵城墙的时候啊，我们愿不愿意起来真的是在这里来重建我们的城墙，在这里来恢复神在我们中间的见证呢？啊，所以我盼望借着尼希米记，我们能够重新的来思考我们的生活啊，我们能够重新来好好的想一想，到底什么事情在我的生活中是最重要的啊？当我们真的知道主来的日子是何等迫切的时候啊，当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重建城墙对于我重建这个属灵的城墙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多么重要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把很多我们认为很值得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就可能要先放下啊。我们真的来为着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家庭来祷告啊，我们要更为着这个教会来祷告啊，好让神的见证真的能够重新的恢复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祷告。主，我们把这些不完全的话主啊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真的盼望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主啊在弟兄姊妹的心里做工，主啊你真的让我们看见主你实在是愿意我们起来主啊能够重建这个属灵的城墙，主你要让我们看见主我们的生活的次序需要被你来调整，主我们需要重新的在这里来审视我们自己的生活，主让我们真的看见主我们的生活乃是被仇敌所破坏的，主我们的家庭也是被仇敌破坏的，主我们的教会也是被仇敌在这里破坏的，主但是我们知道主你乃是用永远的爱我们的神，主你也是永不放弃的一位神，主我们就求你主你自己在弟兄姊妹的心里做工，主你也在我们每个家庭的里面做工，主我们也求你在教会的里面做工，主啊你让我们真的能够重新能够起来为你建造，主啊让我们能够重新起来重建这个属灵的城墙，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主你来的日子是何等的近，主让我们真的能够好好的在这里预备我们自己，主啊来迎接你自己的再来， 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现在还给我们时间能够来听见你自己的话。主，我们感谢你还给我们时间，主啊，能够来重新在这里来恢复我们在你面前属灵的生活。主，我们就愿意把我们自己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自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来做工。主，也让我们在行动上，主啊，真的能够来有所行动。主，让我们真的能够愿意为你摆上，主，愿意为你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自己借着这些话，主，你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来说话。主，让我们真的因为听见你的话，主，我们就去行。主啊，能够真的来讨你自己的喜悦。主，让你自己的见证，主啊，能够重新在这个地上，主啊，得着荣耀的彰显。主，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